礼拜二，
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海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大海兄，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本好久没带来过的杂志了。
科学发展月刊，
科发月刊一月号。
对，那我想我们三不五时还是要谈谈这份月刊了。那好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一再强调，这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为大家办的一份科普刊物。
是。
那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在科发月刊上找到。那有的时候我在这边用口语为大家带来的新闻以及解说啊，那有种种不同的因素啊，使我的表达并不能真正的这个。
您客气了。
所以假如大家对我们报道的新闻感兴趣的话，那可以去查考科发月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则后面都提供了参考资料，所以你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进一步的研究。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个一月号，那我要从它的这个封面故事开始谈起。科学发展月刊的编辑，它是每一期都有一个专辑，那个专辑同时包括四到五篇的文章。
是。
那这个一月号的专辑是盐田富裕。那我想这个名词大家听起来大概很陌生。
盐田是那个就是我们吃的盐的盐。
晒盐的田、晒盐的地方
是
我们叫做盐田。
嗯哼。
那我们要把过去晒盐的地方要把它恢复它原来的生态面貌。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那可是我介绍这一个专辑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它涉及到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产业的发展，那就是制盐。那制盐那是郑成功时代开始在台湾奠定规模立下基础的一个行业。那一直到最近大概是1970年代吧，什么时候慢慢台湾的盐业啊就开始没落，有很多的原因。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在台湾晒盐制盐的成本比较高，比不上进口的盐，所以台湾的盐厂子一一的关闭，所以这些晒盐厂足一一的变成废弃的土地。那大家都知道晒盐厂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后遗症是土壤里面的盐分太高。那土壤里面有那么高的盐分，所以就不适合正常的生物在里边栖息生长，特别是植物。那你假如没有植物的话，通常也就没有动物。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过去废弃的盐田，那毕竟这一些土地曾经为台湾的经济以及生活带来许多的便利，那怎么样把这些废弃的土地这个盐田恢复它原来的面貌。我一方面我们可以再利用，或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缅怀当年的环境。那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是有许多不同学科必须要努力合作的一个大的计划。那这一次的专题报道包括了五篇文章，就是报道各式各样的专家他们来怎么样思考这一个问题，怎么样把盐田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态的面貌，甚至还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再加以利用的状况。那当然这一些废弃的盐田基本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缺乏活水，它正是因为它本来就缺乏活水，它才可能被开发成盐田。
是。
那现在它虽然废弃了，那由于它缺乏活水的这一个地理特性齁，所以它很难这个恢复到它原有的状态。这话怎么讲，就是土壤中有大量的盐分，那你要把这一些盐分冲走，你就 必须有活水。那由于它缺乏活水，所以我们要把活水引入，那这个就是需要耗费成本，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工程的考量。那这个特殊的工程考量，那要考量特殊的地理环境甚至地质条件，那这都涉及到成本，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些报道，你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要复原一个环境啊，所以要考虑的面向相当的多。
我听说过一个名词叫洗地，把这个地啊，要把它里面的那个碱，或者是
就是盐卤，把它给洗掉，对，
是不是？
对对，
所以它要引水，要引很多的渠道，
对对对，
就像那个开发一个灌溉的土地一样。
对，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已经谈到了，你涉及到了地质条件，
哎，
那你引进来的水会不会成为活水？你比如说你引进大量的水，可是这一些水渗入地层的速度比你这个比它能够这个在地层表面造成清洗效果的这个水哈、啊、还要这个流速还要大的话，那你就不能达成洗地的这个目的嘛。那然后还有一个研究团队这里边报道了，那就是观察这一种盐田它自然恢复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确学者已经发现了某一些废弃的盐田，它在过去的历史的过程中间它有不同程度的恢复，那就要去观察这一些不同程度的自然恢复的盐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里边有一个有一篇报道是成功大学的微生物专家，他们去报道不同程度自然恢复的这个废弃盐田里边的微生物含量，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在生物学上我们经常说植物像相片的像，植物像动物像，那这边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微生物像，
微生物像，
一片土地上它土壤中所含有的微生物，第一种类，第二数量。那然后这一些微生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资讯加起来的综合，我们用一个专有名字叫做微生物像。所以你假如发现废弃盐田有自然复原的迹象，那你就去研究没有自然复原的废弃盐田里边的微生物是哪一些，
缺少了哪一些。
那有已经开始自然恢复的盐田里边，那这个它的微生物又有哪一些，
那这种
微生物你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你有可能利用这一些知识去促使还没有自然恢复的盐田。
那这个差异大概有多少种微生物，比如说数量上你概念上有吗？
不是，是种类。
对，
种类的差别。你譬如说一刚开始只有一群很特殊的微生物才能够生存在废弃的盐田里面。那他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氧气进行它的生理活动的。那这种厌氧型的细菌，那是废弃盐田里面的主要微生物。那在这种废弃盐田恢复自然恢复的过程中间，逐渐有出现了其他种类的微生物。那这一些其他的种类的微生物，它们的代谢过程又会改变废弃盐田土壤的性质，然后为其他的植物以及进一步的动物埋下了生存的伏笔。就是你这种观察是有意义的。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做观察，你要先了解状况，然后你才能够设法去利用这一类的知识哈，怎么样去促进用人工的方式去促进盐田的自然恢复。那所以我会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专辑，我看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台湾盐业的兴衰史。
是。
那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主题，它告诉我们 把废弃的盐田怎么样恢复原状，让我们能够进一步利用，而不仅仅它只是一片废弃的荒土而已。OK， 所以这是我想介绍这一个专题的主要的原因。
像我这种死老百姓，只想问说，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可以变成什么样子？目前有蓝图、有计划，或者说有实
施？有啊，特别是成功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已经这个拟出一些国家型计划，向政府申请经费。那然后他们还参考了国外的这个做法，特别是你譬如说有一位教授，他们到美国。像加州他们怎么样去富裕他们的废弃的盐田，那他们观摩美国做法，然后想办法设计或是取法美国的一些这个做法，看来帮助过去废弃的盐田恢复自然。我目前基本上是你要先收集具体的资料，你没有那些具体的资料的话，你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参考。
所以我也不要着急啊，这反正专家都在。
那我没有，然后我另外要介绍一篇一般报道，那就是向大水海要水喝。这个标题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它吸引我的注意。简单的讲就是说，根据统计，一直到2013年，全世界总共有17000座咸水化淡水厂。OK， 那这个其中有60%的淡水水源呢，是取自海洋。因此。它的标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海水化为淡水，这就是向大海要水喝的意思。那它这里面介绍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概念，那什么概念呢？简单讲就是说，要任何违反自然过程的过程都是需要能量的，也就是都是需要成本的。
是，
这话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自然过程，那就是浓度高的地方会流向浓度低的地方，任何一个物质的浓度，我们从任何一个物质的浓度来算，OK， 都是它自然的流向都是从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浓度低的地方。那可是我们海水化淡，你仔细想想看这个问题啊，海水里边水的浓度是比较低的，淡水中水的浓度是几乎是100%，那海水中水的浓度绝对不到100%，因为海水里边还有各式各样的盐，所以海水才会是咸的嘛。
是，
所以就水的浓度而言，海水中水的浓度是这个低的，那淡水中水的浓度
是高
的，所以你要把海水化淡就等于违逆自然。那违逆自然的话，那你就必须注入能量。现在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那就是使用一种渗透膜。那水分子可以透过，而海水中的盐分没办法透过。那用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在广告上看到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逆渗透。逆，换句话说，不是正向的渗透，而是逆向的渗透。
是
，OK，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通过，有些东西不能通过。那你把海水放在一个容器里边，然后你中间装了这一个逆渗透膜，然后你把海水加压。加大它的压力，那使得海水中的水可以通过这个逆渗透膜，然后海水中的盐分不能通过，所以你就得到了淡水。
那可是海水就变得越来越咸了，
一点都不错。
海水的浓度会增加，
一点都不错。
那以后我们到海里面什么东西浮起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你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逆渗透膜的效率。逆渗透膜 它的效率越高，以目前的技术来说的话，它的成本可能会越高。
嗯
，OK，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你在海水化氮过程中间，你生产出来的高浓度的海水，
对，
你怎么办？你怎么处理？那你要是自然流放的话，可不可能污染环境？
那一定就对，
不一定。那本因为海洋实在是太大了，这当然这又涉及到我刚刚所说的成本的问题。我们假如把这一些废弃的浓缩的海水，这个尽可能的抛弃在离海岸比较远的海洋中，那这个它对我们关心的这个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啊，可能是最少的。可是
你这还是以人为中心的，
那不，我这里面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海豚会觉得说啊，水好咸。
不，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距海岸越远的海洋，它的海水的体积就越大呀。所以它冲淡稀释的能力也就越大呀。可是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要提醒大家，这里面涉及到的都是成本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News 98 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跟最近新闻有关的一个话题，兹卡病毒。
一点都不错，这是一个新兴疾病，最近经常上媒体。
是。
那譬如说这个礼拜的经济学人也有一篇专篇的报道，那今天的联合报也有一块不算小的报道。那事实上是上个星期美国疾管单位 CDC 与我国的疾管署也是台湾的 CDC 都发布了关于兹卡病毒的警讯。美国的 CDC 建议怀孕妇女假如没有必要的话，千万不要到疫区去。那如果非去不可，也必须有适当的防蚊手段。那当然最明显的一个疫区，那就是巴西以及南美洲。现在已经有是将近20个国家都发现了这一种病毒所造成的病例。那巴西卫生部表示哈，怀孕女性要前来巴西之前应该征求医生的意见。OK。那兹卡病毒大家假如看今天联合报的报道的话就知道了，那它是1947年在非洲乌干达分离出来的一种病毒。那兹卡这两个字啊，那是它是地名，是在乌干达指的是一片森林。那病毒是在森林中的猴子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那基本上是由埃及斑蚊来传播。OK。那大家千万也不要忘记登革热也是由埃及斑蚊传播的。那去年五月，就2015年的五月齁，巴西出现感染兹卡病毒的病例。那一刚开始根本没有人特别的注意。可是到了去年十月，根据巴西的卫生部，巴西至少有3500个小脑症的新生儿，也就是说这些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脑子特别的小，甚至生不出来就死在胎里。那过去五年在巴西每一年像这样子的例子哈，大概最多也只有200个。那你想想看，在短短几个月之中，就五个月就出现了3500个这种病例，那真是很骇人的。那专家怀疑兹卡病毒是元凶。那通常兹卡病毒感染是症状温和，包括发烧出疹子。那可是感染者大约 80% 都不会发病。这就是一刚开始没有人在意的原因。那所以一刚开始专家警告兹卡病毒与小头症的关联齁，大家都表示
这个小头就是你刚才讲的小脑。
对，就是新生儿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事实上你照超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照超音波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
的头非常的小，他的脑子的发育的状况是很不好的。OK。那但是证据是慢慢出现，譬如说你用超音波诊断出胎儿有小头症之后， 那你在这个羊水里边检验出兹卡病毒，那小头症新生儿死亡以后，也有一些在遗体中检出兹卡病毒。那事实上哈，这个已经有先例了。那也就是2013年、14年哈，在大洋洲的这个大西地区岛，就曾经爆发过兹卡病毒的疫情。在那个时候就发现兹卡病毒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缺陷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也就是2013年到2014年哈，就发现这一类的例子啊，超过一打。也就是有十几个，
嗯，
那许多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大西地岛上啊，有许多生产这个样子的孩子的母亲啊，他们都检验出感染过兹卡病毒的亲戚种，
嗯，
那但是，目前这个美国 CDC 美国这个 CDC 的专家哈、
嗯、
也检查出了得了小头症而死亡的新生儿他们身体里面有这一种病毒。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巴西有两个单位对这一个现象哈是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巴西卫生部是警告，孕妇，你真的是要你要事先多想一想，你没有必要，其实最好不要来巴西。
嗯嗯、
可是巴西的奥运及观光的官员啊，却表示啊，
外国的客人不要担心，
对，一点
他就怕影响他的奥运跟奥运带来的观光收益，
一点都不错。
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
可是为什么会有的检不出有这个？所以到底他的
没有，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过去兹卡病毒从来就没有引起生物学专家的注意，因为刚刚我已经报道过了，那就是得到感染到兹卡病毒，80% 是连症状都没有的，而且即使是有症状，那症状也都相当的轻微，所以根本就没有人认为就是必须要特别去研究这一种病毒，这是第一。那第二个，那麻烦的是兹卡病毒跟登革热的病毒又非常的类似，所以你得过登革热，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抗体，那跟兹卡病毒所引起所产生的抗体啊，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很好的检验方式去确定，病人是感染了兹卡病毒。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对于兹卡病毒的认识跟理解，那个知识太贫乏了。
嗯，
所以现在即使是要确定兹卡病毒跟小头症的关系，你都会发现有一些检验结果是正面的，有一些检验结果是负面的。那所以你要综合许多不同的资料，你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本身就很困难。你看看这件事情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去年5月就在巴西出现病例，那一直等到去年的10月，那这个巴西的卫生官员才觉得这件事情是来势汹汹。OK， 然后美国的 CDC 也开始花了一大堆的资源去追踪，去注意这个样子的问题。那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我看很麻烦，所以还需要有更多的客观的资讯。那所谓的更多的客观的资讯，在我们从大的尺度来看，从防疫的尺度来看是需要的，可是你从个人的尺度来看的话，那每一个例子都是悲剧。
嗯
，OK， 所以这件事情不大好谈。
嗯，好，接下来有一个题目，微型原子弹，我这个题目挺吓人的，我一观看好像很容易上手是吧？好像很容易做的样子。
我想大家应该还都记得，今年一开年，也事实上具体来说就是1月6号了。那北韩就大张旗鼓宣称试爆氢弹成功，为世界局势增添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那北韩研发氢弹的理由，除了民族主义的说辞以外，还针对了敌对的势力，特别是指控美国的威胁。可是我们根据1月12号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就知道哈，北韩的这一些指控哈，不完全出自 杯弓蛇影的疑心病。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哈，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美国已经启动了核武现代化的计划。OK，
嗯，
那去年秋天，就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开始测验精灵核弹系统。什么叫做精灵核弹系统呢？就是更小、更精准的核弹，而且爆炸的威力可以调控，
嗯，
可以控制在比在长崎、广岛爆炸的原子弹，那个威力还要小的范围之内，
嗯。
那这样的武器可以针对敌国的核武设施做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攻击，而且能够控制破坏的范围，避免伤及无辜。估计啊，整个计划在未来30年内要花$1兆。俄国是立刻就公开的指控美国是不负责任的。那美国的这一个计划，就是核武现代化计划，无疑是挑衅。那据说，中国尤其担心美国配备核弹头的巡弋飞弹。各位千万要注意，所谓的巡弋飞弹就很小的，可以低空这个飞行的，然后雷达系统不容易侦测到的飞弹。那因此北韩宣称受到美国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不能说它是无的放矢。OK， 那美国正在研发了这套武器系统，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针对北韩威胁的答案。OK， 那不过啊，美国这一个核武计划在美国的国内就引起了争议，那它的前景仍在未定之天，它有没有30年时间去发展不知道。精灵武器系统的精确、逆中、可靠这三个特征固然是吓阻的力量，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是先发制人的武器。精准、可靠、威力又可以调控的核弹与相互保证毁灭的热核子武器，你说说看，哪一个对政客的诱惑比较大？
嗯，因为保证互相毁灭更恐怖，对吧？
不是，因为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就是说我们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或是第二次的核子武器攻击，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现在世界的超级强国他们拥有的热核子武器威力实在是太大了，谁都不敢发动第一级。那你现在有一个小型的威力可以控制的核弹系统的话，那就不一定了，那使得政客更跃跃欲试。
可是如果这个政客发动的是一个小型的可控制的，而且没有太大伤害，对方给他一个毁灭，那怎么办呢？
这
你这个就擦枪走到自己的火了，是吧？
是吗？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一个题目是跟公共健康它的政策它的理念是有关系的。这个在台湾出现艾滋病这个病例似乎有增加的趋势，是吧？
倒不是，我们的情况其实跟美国差不多。
嗯，
那我们从头开始讲起吧。
嗯，
那就是各国政府在中央与地方都设有公共健康机构。那我们台湾比较流行喜欢说那是公卫机构。
嗯，
那维护这种机构是维护大众的健康，然后预防健康的威胁。可是怎么样制定优先顺序，有效利用资源，一直是政府的难题。严格讲起来，它也是人民的难题。
Okay。
那因为一方面你必须有足够的知识，那另外一方面啊，你又必须有足够的智慧。那我们都知道，那政客与选民通常两个都没有。最近美国为了艾滋病的研究经费发生了辩论。
嗯，
因为美国国家卫生院自从1990年代以来就指定预算的十分之一做艾滋病研究。与去年为例就有$30亿。那由于美国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在过去20年显著下降， 那因此有人主张那不应该继续投入那么大量的资源研究艾滋病了。那我们的国家虽然不是美国，可是在辩论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美国的这个辩论中间有一个问题要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虽然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确在先进国家像美国这个已开发国家是大幅下降了，这个是事实。可是在美国，每年新增的感染人数并没有下降。
嗯哼。
那在美国一直稳定的保持在一年45000人左右。而且这个趋势已经超过20年了。
是。
那在我国也有类似的现象。那2013年艾滋感染的新增个案数是2244个例子。那2014年是2236个例子，那也就是减少8个人、
嗯、
那可是去年2015年、
嗯、
那有2330个人
是
OK， 所以事实上这个数字看起来是相当的平稳的，那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艾滋病是可以非常有效预防的疾病，那艾滋病患现在能过与健康的人几乎一样的品质的生活。
是。
那这个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健保机构其实是全额负担这个艾滋病人的医药费用的。OK。所以艾滋病对于性命的威胁已经大幅降低，可是对于公共健康仍然构成威胁。就是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每一年为什么还是有固定的人数会感染艾滋？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发生这一种事情的。而且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一年新增2000人听起来似乎不多、嗯、可是这是稳定的一个趋势，那累积起来的效果可不得了、
嗯、
而且由于这个现在这个艾滋病毒的带源者，他们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他们几乎有跟一般人一样的平均寿命。那由健保来负担的话，那这一个负担累积起来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嗯，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会有人继续感染这个是可以预防又能够有效预防的传染病。
是。接下来还是跟传染疾病有关，就是禽流感。哎，禽流感的病毒好像大部分不会感染人类。
对，那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说 A 型流感病毒，它的自然宿主包括鸟类跟哺乳类。
嗯哼。
但是病毒在鸟类与哺乳类之间传播的例子其实是很罕见的。那这一个事实，我们就有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叫做病毒对宿主的专一性。
嗯，
那但是我们对其中的机制的了解仍然非常非常的有限。例如那一直到最近英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啊，才解答了这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鸟类的流感病毒不会在哺乳类身体里面引发疾病。
嗯，
那他们发现那是因为鸟类的流感病毒演化出一种能力，他们可以利用鸟类的一种核蛋白来促进自己的复制。
哦，
换句话说，病毒演化出利用宿主的能力，使得它产生了宿主的专一性。
嗯，
那鸟类的流感病毒由于适应了鸟类的身体，它演化出一种独门的绝招，利用鸟类身体里面的一种特定的核蛋白。
嗯，
那刚刚好这一种核蛋白在鸟类跟哺乳类之间有重大的差异。那鸟类的这一种核蛋白多了33个氨基酸。
嗯，
就是几乎所有的哺乳类他们的这一种蛋白质都缺乏这一长串的氨基酸。
哦，是。
因此呢，鸟类的流感病毒它没有办法利用哺乳类的这一种核蛋白。所以鸟类的流感病毒在哺乳类的身体里面 因此就没有办法顺利复制。那就是为什么禽流感的病毒在哺乳类身体里面很少引起发病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另外我们还只剩下整整两分钟的时间，赶快来介绍一下生态农法。两分钟。
OK。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动物传粉的问题。OK。那我先谈一个基本事实。全世界有115种主要的农作物 ,75% 是需要授粉的。那这一种农作物的年产量以重量计占全世界占所有的农作物的 35%。那动物授粉还能够提升水果的品质。那同样重量的水果价格更高，我只要用芒果做例子就行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芒果果农啊，他们还必须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来吸引苍蝇来帮忙授粉。
好、
哦。假如做不到这件事，那芒果的结果率就不高。OK。
用什么呢？
啊，他们用的是过去是用鱼啊或是猪的内脏来吸引苍蝇，所以在过去芒果的果园里边啊，都这个特别是在结果期啊，都布满了恶臭，那就是这一些鱼跟猪内脏吸引来的。那现在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啊，他们就针对第三世界，也就是开发中国家的小农，那这一些小农拥有的农地都非常的小。那换句话说，没有办法，而且他们又缺乏这个基础建设，所以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子的国家哈，实行大农场的耕作。所以他们就研究怎么样帮助这些小农来增加他们农业生产的产量。那他们发现协助他们的农作物利用昆虫授粉，
好，
可以造成很大的效果。
利用昆虫来授粉，包括苍蝇在内，
一点不
臭，好臭啊！